第十五章灌药。岳不群躺在船舱中，耳听河水拍岸，思涌如潮。过了良久，迷迷糊糊中忽听得岸上脚步声响，由远而近，当即翻身坐起，从船窗缝中向外望去，月光下见两个人影迅速奔来。突然其中一人右手一举，两人都在数丈外站定。岳不群知道这二人倘若说话语音必低，当即运起紫霞神功，顿时耳目加倍灵敏，听觉视力均可极远。只听一人说道：就是这艘船，日间华山派那老儿雇了船后，我已在船棚上做了记号，不会弄错的。另一人道：好，咱们就去回报朱师伯。师哥，咱们百药门几时跟华山派接上了梁子啊？为什么朱师伯要这般大张旗鼓地拦截他们？岳不群听到百药门三字，吃了一惊，微微打个寒战，略一舒神，紫霞神功的效力便减。只听得先一人说道：不是拦截，朱师伯是受人之托，欠了人家的情，打听一个人，倒不是。那人说话的语音极低，断断续续的听不明白，待得再运神功，却听得脚步声渐远，二人已然走了。岳不群寻思：我华山派怎的会和百药门结下了梁子？那个什么朱师伯多半便是百药门的掌门人了，此人外号毒不死人，据说他下毒的本领高明之极。下毒而毒死人，人人都会，毫不稀奇。这人下毒之后，被毒者却并不毙命，只是身上或如千刀万剐，或如虫蚁钻噬，总之是生不如死，却又是求死不得，除了受他摆布之外，更无别条道路可走。江湖上将百药门与云南五仙教并称为武林中两大毒门，虽然百药门比之五仙教听说还跛不如，究竟也非同小可。这姓朱的要大张旗鼓的来跟我为难，受人之托，受了谁的托啊？想来想去，只有两个缘由。其一，百药门是由剑中风不平等人邀了来，和自己过不去。其二，令狐冲所刺瞎的一十五人之中，有百药门的朋友在内。忽听得岸上有一个女子声音低声问道：到底你家有没有什么辟邪剑谱啊？正是女儿岳灵珊。不必听第二人说话，另一人自然是林平之了。不知何时，他二人进而到了岸上。岳不群心下恍然，女儿和林平之近来情愫日真，白天为防旁人耻笑，不敢太露行迹，却在深夜之中到岸上相聚，只因发觉岸上来了敌人，这才运功侦查，否则运这紫霞功，我耗内力，等闲不轻运用。不料除了查知敌人来历之外，还发觉了女儿的秘密。只听林平之说道：辟邪剑法是有的，我早练给你瞧过了几次，剑谱却真的没有。岳灵珊道：那为什么你外公和两个舅舅总是疑心大师哥吞没了你的剑谱？林平之道：这是他们疑心，我可没疑心。岳灵珊道：哼，你倒是好人，让人家带你疑心， 你自己一点也不疑心？林平之叹道，倘若我家真有什么神庙剑谱，我扶威镖局也不至给青城派如此欺负，闹得家破人亡了。岳灵珊道，这话也有道理，那么你外公舅舅对大师哥起疑，你怎么又不替他分辨？林平之道，到底爹爹妈妈说了些什么遗言，我没亲耳听见，要分辨也无从辨起。岳灵珊道，如此说来，你心中毕竟是有些疑心的了。林平知道，千万别说这等话，要是给大师哥知道了，岂不伤了同门义气？岳灵珊冷笑一声，说道，偏你便有这许多做作，疑心便疑心，不疑心便不疑心，换作是我，早就当面去问大师哥了。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，你的脾气和爹爹倒也真像，两人心中都对大师哥犯疑，猜想他暗中拿了你家的剑谱。林平之插口问道，师父也在犯疑？岳灵珊嗤的一声笑，说道，你自己若不犯疑，何以用上这个也字？我说你和爹爹的性格一模一样，就只管肚子里做功夫，嘴上却一句不提。突然之间，华山派坐船旁的一艘船中传出一个破锣般的声音，喝道，不要脸的狗男女，胡说八道，令狐冲是英雄好汉，要你们什么狗屁剑谱，你们背后说他坏话，老子第一个容不得。他这几句话声闻数十丈外，不但和尚各船乘客均从梦中惊醒，连岸上树顶树鸟也都纷纷叫照，跟着那船中跃起一个巨大人影，即向林平之和岳灵珊处扑去。林岳二人上岸时并未带剑，忙展开拳脚架势以备抵御。岳不群一听那人呼喝，便知此人内功了得，而他这一扑一跃更显得外功也颇为深厚，眼见他向女儿攻去，情急之下大叫，手下容情，纵身破窗而出，也向岸上跃去。身在半空之时，见那巨人一手一个已抓了林平之和岳灵珊向前奔出，岳不群大惊，右足一落地，立即提气纵前，手中长剑一招，白虹贯日，向那人背心刺去。那人身材极为魁梧，脚步自也奇大，迈了一步，岳不群这剑便刺了个空。当即又是一招中平剑向前递出，那巨人正好大步向前，这一剑又刺了个空。岳不群一声轻笑，叫道，留神了，一招清风送爽急刺而出，眼见剑尖离他背心已不过一尺。突然间劲风起处，有人自身旁抢进，两根手指向他双眼插将过来，此处正是河街尽头，一排房屋遮住了月光，岳不群立即侧身避过，斜挥长剑削出，未见敌人，先已还招，敌人一低头，欺身直进，举手扣他肚腹的中脘穴。岳不群飞脚踢出，那人滴溜溜打个转攻他背心，岳不群更不回身，反手急刺出，那人又已避开，纵身拳打胸膛。岳不群见这人好生无礼，竟敢以一双肉掌对他长剑，而且招招进攻，心下恼怒，长剑圈转，竖的挑上，刺向对方额头。那人急忙伸指在剑身上一弹，岳不群长剑微歪， 趁势改刺为削，刺得一声响，将那人头上帽子削落，露出个光头。那人竟是个和尚，他头顶鲜血直冒，已然受伤。那和尚双足一蹬，向后急射而出。岳不群见他去路恰和那掳去岳灵山的巨人相反，便不追赶。岳夫人提剑赶到，忙问山儿呢？岳不群左手一指道，追。夫妇二人向那巨人去路追了出去，不多时便见道路交叉，不知敌人走的是哪一条路。岳夫人大急，连叫怎么办？岳不群道，鲁雀山儿那人是冲儿的朋友，想来不至于加害山儿，咱们去问冲儿便知端倪。岳夫人点头道，不错。那人大声叫嚷，说山儿平儿污蔑冲儿，不知是什么缘故。岳不群道，还是跟辟邪剑谱有关。夫妇俩回到船边，见令狐冲和众弟子都站在岸上，神情甚是关切。岳不群和岳夫人走进中舱，正要叫令狐冲来问，只听得岸上远处有人叫道，有封信送给岳不群。劳德诺等几名男弟子拔剑上岸。过了一会，劳德诺回入舱中说道，师父，这块布用石头压在地下，送信的人早已走了。说着呈上一块布片，岳不群接过一看，见是从衣衫上撕下的一片布，用手指甲熏了鲜血，歪歪斜斜地写着，五霸刚上，还你的臭女儿。岳不群将布片交给夫人，淡淡地说道，是那和尚写的。岳夫人急问，他用谁的血写字？岳不群道，别担心，是我削伤了他的头皮。问船家道，这里去五霸岗有多少路？那船家道，明儿一早开船过红瓦乡、九鹤集，便到东明。五霸岗在东明集东面，挨近菏泽，是河南和山东两省交界之地，爷台若是要去，明日天黑也就到了。岳不群嗯了一声，心想，对方约我到五霸岗相会，此约不能不去。可是前去赴会，对方不知有多少人，山儿又在他们手中，那注定了是有败无胜的局面。正自踌躇，忽听得岸上有人叫道，阿妈八高子的陶谷六鬼，我钟馗爷爷捉鬼来啦。陶谷六仙一听之下，如何不怒？陶石仙躺着不能动弹，口中大呼小叫，其余五人一起跃上岸去，只见说话之人头戴尖帽，手持白帆，那人转身便走，大叫，陶谷六鬼胆小如鼠，绝技不敢跟来。陶根仙等怒吼连连，快步急追。这人的轻功也甚了得，几个人顷刻间便引入了黑暗之中。岳不群等这时都已上岸。岳不群叫道，这是敌人调虎离山之计，大家上船。众人刚要上船，岸边一个圆圆的人形忽然滚将过来，一把抓住了令狐冲的胸口，叫道，跟我去。正是那个肉球一般的矮胖子。令狐冲被他抓住，全无招架之力。忽然呼的一声响，屋角边又有一人冲了出来，飞脚向肉球人踢去，却是陶之仙。原来他追出十余丈，想到兄弟姚石仙留在船上，可别给那他妈的什么钟馗爷爷捉了去，当即奔回守护，待见肉球人擒了令狐冲，便挺身来救。 肉球人立即放下令狐冲，身子一晃已钻入船舱，跃到陶石仙床前，右足伸出作势往他胸膛上踏去。陶之仙大惊叫道：误伤我兄弟。肉球人道：老头子爱伤便伤，你管得着吗？陶之仙如飞般纵入船舱，连人带床板将陶石仙抱在手中。那肉球人其实只是要将他引开，反身上岸，又已将令狐冲抓住，扛在肩上飞奔而去。陶之仙立即想到，平一指吩咐他们五兄弟照料令狐冲，他给人情去，日后如何交代？平大夫非叫他们杀了陶石仙不可，但如放下陶石仙不顾，又怕他伤病之中无力抗御来袭敌人，当即双倍将他横抱，随后追去。岳不群向妻子打个手势说道：你照料众弟子，我瞧瞧去。岳夫人点了点头，二人均知眼下强敌环视，倘若夫妇同去追敌，只怕满船男女弟子都会伤于敌手。肉球人的轻功本来远不如陶之仙，但他将令狐冲扛在肩头全力奔跑，陶之仙却唯恐碰损陶石仙的伤口，双臂横抱了他，稳步疾行，便追赶不上。岳不群展开轻功，渐渐追上，只听得陶之仙大呼小叫，要肉球人放下令狐冲，否则绝技不和他善罢甘休。陶石仙身子虽动弹不得，一张口可不肯闲着，不断和陶之仙争辩，说道：大哥二哥他们不在这里，你就是追上了这个肉球，也没法奈何得了他，既然奈何不了他，那么绝不和他善罢甘休什么的，那也不过虚声恐吓而已。陶之仙道：就算虚声恐吓，也有吓主敌人之效，总之比不下为强。陶石仙道：我看这肉球奔跑迅速，脚下丝毫没慢了下来，下主二字中这个主字未免不大妥当。陶之仙道：他眼下还没慢，过一会儿便慢下来了。他手中抱着人，嘴里争辩不休，脚下竟丝毫不缓。三人一条线般向东北方奔跑，道路渐渐崎岖，走上了一条山道。岳不群忽然想起，别要这肉球人在山里埋伏高手，引我入伏，大举围攻，那可凶险得很。平步微一沉吟，只见肉球人已抱了令狐冲走向山坡上一间瓦屋，越墙而入。岳不群四下查看，又即追上。陶之仙抱着陶石仙也即越墙而入，墓地里一声大叫，显示中计受限。岳不群七到墙边，只听陶石仙道：我早跟你说叫你小心些，你瞧现下给人家用渔网覆了起来，像是一条大鱼，有什么光彩？陶之仙道：第一是两条大鱼，不是一条大鱼。第二，你几时叫我小心些？陶石仙道：小时候我一起和你去偷人家院子里树上的石榴，我叫你小心些，难道你忘了？陶之仙道：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，跟眼前的事有什么相干？陶石仙道：当然有相干，那一次你不小心摔了下去，给人家捉住了，揍了一顿，后来大哥二哥四哥他们赶到，才将那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，这一次你又不小心又给人家捉住了。陶之仙道：那有什么要紧， 最多大哥二哥他们一起赶到，又将这家人杀得干干净净。那肉球人冷冷地道，你这桃谷二鬼转眼便死，还在这里想杀人，不许说话，好让我耳根清净些。只听得桃之仙和桃石仙都呵呵呵地响了几下，便不出声了，显示肉球人在他二人口中塞了麻核桃之类物事，令他们开口不得。岳不群侧耳倾听，墙内好半天没有声息，绕到围墙之后，见墙外有株大枣树，于是轻轻跃上枣树，向墙内望去，见里面是间小小瓦屋，和围墙相距约有一丈。他想桃之仙跃入墙内，即被渔网缚住，多半这一丈的空地上装有机关埋伏，当下隐身在枣树的枝叶浓密之处，运起指侠神功，凝神倾听。那肉球人将令狐冲放在椅上，低沉着声音问道，你到底是主千秋那老贼的什么人？令狐冲道，主千秋这人今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他是我什么人了？肉球人怒道，事到如今还在撒谎，你已落入我的掌握，我要你死得惨不堪言。令狐冲笑道，你的灵丹妙药给我无意中吃在肚里，你自然要大发脾气，只不过你的丹药实在也不见得有什么灵妙，我服了之后不起半点效验。肉球人怒道，见效哪有这样快的，常言道，病来似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这药力须得在十天半月之后，这才慢慢见效。令狐冲道，那么咱们过得十天半月再看情形吧。肉球人怒道，看你妈的屁，你偷吃了我的续命八丸，老头子非立时杀了你不可。令狐冲笑道，你即刻杀我，我的命便没有了，可见你的续命八丸毫无续命之功。肉球人道，是我杀你，跟续命八丸毫不相干。令狐冲叹道，你要杀我尽管动手，反正我全身无力，毫无抵御之能。肉球人道，哼，你想痛痛快快的死可没这么容易，我先得问个清楚。他奶奶的，主千秋是我老头子几十年的老朋友，这一次居然卖友，其中定然别有原因。你华山派在我黄河老祖眼中不值半文钱，他当然并非为了你是华山派的弟子才盗了我的续命八丸给你，当真是奇哉怪也，奇哉怪也。一面自言自语，一面顿足有声，十分生气。令狐冲道，阁下的外号原来叫做黄河老祖，失敬啊失敬。肉球人怒道，胡说八道，我一个人怎么做得来黄河老祖？令狐冲问道，为什么一个人做不来？肉球人道，黄河老祖一个姓老，一个姓主，当然是两个人了，连这个也不懂，真是蠢材。我老爷老头子主中主千秋，我们两人居于黄河沿岸，合称黄河老祖。令狐冲问道，怎么一个叫老爷，一个叫祖宗？肉球人道，你孤陋寡闻，不知世上有姓老姓主之人。我姓老，单名一个爷字，字头子，人家不是叫我老爷便叫我老头子。 令狐冲忍不住笑出声来，问道：那个祖千秋便姓祖名宗了？肉球人老头子道：是啊。他顿了一顿，奇道：咦，你不知祖千秋的名字，如此说来，或许真的跟他没什么相干。哎呦，不对，你是不是祖千秋的儿子？令狐冲更是好笑，说道：我怎么会是他的儿子？他姓祖，我父姓令狐，怎拉扯得上一块？老头子喃喃自语：真是古怪，我费了无数心血，偷抢拐骗，这才配制成了这续命八丸，原是要用来治我宝贝乖女儿之病的。你既不是祖千秋的儿子，他干嘛要偷了我这丸药给你服下？令狐冲这才恍然，说道：原来老先生这些药丸是用来治令爱之病的，却给在下误服了，当真万分过意不去。不知令爱患了什么病，何不请杀人名医平大夫设法医治？老头子呸呸连声说道：有病难治，便得请教平医指。老头子身在开封，岂有不知？他有个规矩，治好一人须得杀一人抵命，我怕他不肯治我女儿，先去将他老婆家中一家五口尽数杀了，他才不好意思，不得不细心替我女儿诊断，查出我女儿在娘胎之中便已有了这怪病，于是开了这张续命八丸的药方出来，否则我怎懂得采药治炼的法子？令狐冲越听越奇，问道：前辈既去请平大夫医治令爱，又怎能杀了他岳家的全家？老头子道：你这人笨得要命，不点不透。平一指仇家本来不多，这几年来又早被他的病人杀得精光了。平一指生平最恨之人是他的岳母，只因他怕老婆，不便亲自杀他岳母，他不好意思派人代杀。老头子跟他是乡邻，大家武林一派，怎不明白他的心意？于是由我出手代劳。我杀了他岳母全家之后，平一指十分喜欢，这才悉心诊治我女儿之病。令狐冲点头道：原来如此，其实前辈的丹药虽灵，对我的疾病却不对症，不知令爱病势现下如何？重新再觅丹药可来得及吗？老头子怒道：我女儿最多再过得一年半载，便一命呜呼了，哪里还来得及去再觅这等灵丹妙药？现下无可奈何，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了。他取出几根绳索，将令狐冲的手足牢牢绑在椅上，撕烂他衣衫，露出了胸口肌肤。令狐冲问道：你要干什么？老头子狞笑道：不用心急，待会便知。将他连人带椅抱起，穿过两间房，接起棉帐，走进一间房中。令狐冲一进房便觉闷热异常，但见那房的窗缝都用棉纸糊住，当真密不透风。房中生着两大盆炭火，床上布帐低垂，满房都是药气。老头子将椅子在床前一放，揭开帐子，柔声道：不死好孩儿，今天觉得怎样？令狐冲心下大奇：什么？老头子的女儿芳名不死，岂不叫做老不死？啊，是了，他说他女儿在娘胎中便得了怪病， 想来他生怕女儿死了，便给他取名不死，到老不死。这大吉大利的好口才，他是不字辈，跟我师父是同辈，越想越觉好笑。只见枕上躺着一张更无半点血色的脸蛋儿，一头三尺来长的头发散在布被之上，头发也是黄黄的。那姑娘约莫十七八岁年纪，双眼紧闭，睫毛甚长，低声叫道：“爹。”却不睁眼。老头知道，布儿，爹爹给你炼制的续命八丸已经大功告成，今日便可服用了。你吃了之后毛病便好，就可起床玩耍。那少女嗯了的一声，似乎并不怎么关切。令狐冲见到那少女病势如此沉重，心下更是过意不去，又想老头子对他女儿十分爱怜，无可奈何之中只好骗骗他了。老头子扶着女儿上身说道：“你做起一些好吃药，这药得来不易，可别糟蹋了。”那少女慢慢坐起，老头子拿了两个枕头垫在她背后。那少女睁眼见到令狐冲，十分诧异，眼珠不动转动，瞧着令狐冲问道：“爹，他是谁？”老头子微笑道：“他嘛，他不是人，他是药。”那少女茫然不解，说道：“他是药？”老头子道：“是啊，他是药。那续命八丸药性太过猛烈，我儿服食不宜，因此先让这人服了，再赐他之血供我儿服食，最为适当。”那少女道：“赐他的血，他会痛的，那不大好。”老头子说道：“这人是个蠢材，不会痛的。”那少女嗯的一声，闭上了眼睛。令狐冲又惊又怒，正欲破口大骂，转念一想，我吃了这姑娘的救命灵药，虽非有意，总之是我坏了大事，害了她性命。何况我本就不想活了，以我之血救她性命，赎我罪孽，有何不可？当下凄然一笑，并不说话。老头子站在他身旁，只待他一出声叫骂，立即点他哑穴。岂知他竟是神色泰然，不以为意，倒也大出意料之外。他怎知令狐冲自岳灵山移情别恋之后，本已心灰意冷，这晚听得那大汉大声斥责岳灵山和林平之，骂他二人说自己坏话，又亲眼见到岳灵二人在岸上树底密约相会，更觉了无生趣，与自己生死早已全部挂怀。老头子问道：“我要赐你心头热血，为我女儿治病了，你怕不怕？”令狐冲淡淡的道：“那有什么可怕的？”老头子侧目凝视，见他果然毫无惧怕的神色，说道：“赐出你心头之血，你便性命不保了。我有言在先，可别怪我没告知你。”令狐冲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每个人到头来终于要死了，早死几年，迟死几年，也没多大分别。我的血能救得姑娘之命，那是再好不过，胜于我白白的死了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”他猜想岳灵山得知自己死讯，只怕非但毫不悲戚，说不定还要骂声活该，不禁大声自怜自伤之意。老头子大拇指一翘，赞道：“这等不怕死的好汉， 老头子生平倒从来没见过。只可惜我女儿若不饮你的血，便难以活命，否则的话，真想就此饶了你。他到灶下端了一盆热气腾腾的沸水出来，右手执了一柄尖刀，左手用手巾在热水中浸湿了，敷在令狐冲心口。正在此时，忽听得祖千秋在外面叫道：老头子，老头子，快开门，我有些好东西送给你的不死姑娘。老头子眉头一皱，右手刀子一划，将那热毛巾割成两半，将一半塞在令狐冲口中，说道：什么好东西啦？放下刀子和热水，出去开门，将祖千秋放进屋来。祖千秋道：老头子，这一件事你如何谢我？当时事情紧急，又找你不到，我只好取了你的续命八丸，骗他服下。倘若你自己知道了，也必会将这灵丹妙药送去，可是他就未必肯服。老头子怒道：胡说八道。祖千秋将嘴巴凑到他的耳边，低声说了几句话，老头子突然跳起身来，大声道：有这等事？你可不是骗我？祖千秋道：骗你作甚？我打听得千真万确。老头子，咱们是几十年的交情了，知己知己，我办的这件事可合了你心意吧？老头子顿足叫道：不错不错，该死该死。祖千秋奇道：怎的又是不错又是该死？老头子道：你不错，我该死。祖千秋更加奇了，说道：你为什么该死？老头子一把拖了他的手，直入女儿房中，向令狐冲那头便拜，叫道：令狐公子，令狐爷爷，小人猪油蒙住了心，今日得罪了你，幸好天可怜见，祖千秋及时赶到，倘若我一刀刺死了你，便将老头子全身肥肉熬成纸糕，也赎不了我罪孽的万一。说着连连叩头。令狐冲口中塞着半截手巾，和和作声，说不出话来。祖千秋忙将手巾从他口中挖了出来，问道：令狐公子，你怎的到了此处？令狐冲忙道：老前辈快快请起，这等大礼我可愧不敢当。老头子道：小老儿不知令狐公子和我大恩人有这等渊源，多多冒犯。哎哎，该死该死，糊涂透顶，就算我有100个女儿，个个都要死，也不敢让令狐公子流半点鲜血救他们的狗命。祖千秋睁大了眼睛，说道：老头子，你将令狐公子绑在这里干什么？老头子说道：哎，总之是我倒行逆施，胡作非为，你少问一句行不行？祖千秋又问：这盆热水，这把尖刀放在这里又干什么来着？只听得啪啪啪几声，老头子举起手来，力劈自己双颊，他的脸颊本就肥得有如一只南瓜，这几下着力击打，顿时更加肿胀不堪。令狐冲道：种种情势，晚辈糊里糊涂，实不知半点因由，还望两位前辈明示。老头子和祖千秋匆匆忙忙解开了他身上绑缚，说道：咱们一面喝酒一面详谈。令狐冲向床上的少女望了一眼，问道：令爱的伤势不治便有变化吗？老头子道： 没有，不会有变化。就算有变化，哎，这个，那也是……他口中唠唠叨叨的，也不知说些什么，将令狐冲和主千秋让到厅上，倒了三碗酒，又端出一大盘肥猪肉来下酒，恭恭敬敬地举起酒碗，敬了令狐冲一碗。令狐冲一口饮了，只觉酒味淡薄，平平无奇，这比之在主千秋酒杯中胜过的酒味却又好上十倍。老头子说道：令狐公子，老朽糊涂透顶，得罪了公子，唉，这个真是……一脸惶恐之色，不知说什么话才能表达心中的歉意。主千秋说道：令狐公子大人大量，也不会怪你。再说你这续命八丸，倘若有些效验，对令狐公子的身子真有补益，那么你反有功劳了。老头子说道：这个功劳是不敢当的，祖贤弟还是你的功劳大。祖千秋笑道：我取了你这八颗药丸，只怕与不死侄女身子有妨，这一些人参给他补一补吧。说着俯身取过一只竹篓，打开盖子，掏出一把把人参来，有粗有细，看来没有十斤，也有八斤。老头子道：从哪里弄来了这许多人参来？祖千秋笑道：自然是从药材铺中借来的。老头子哈哈大笑说道：刘备借荆州，不知何日还。令狐冲见老头子虽强作欢容，却掩不住眉间忧愁，说道：老先生、祖先生，你两位想要医我之病，虽然是一番好意，但一个欺骗在先，一个奴绑在后，未免太不将在下瞧在眼里了。老祖二人一听，当即站起，连连作揖，齐道：令狐公子，老朽罪该万死，不论公子如何处罚，老朽二人都是罪有应得。令狐冲道：好，我有事不明，须请直言相告。请问二位到底是冲着谁的面子才对我这等相敬？老主二人相互瞧了一眼，老头子道：这个嘛。祖千秋道：公子爷当然知道，那一位的名字是我们不敢提及。令狐冲道：我的的确确不知，暗自思想，是封太师叔吗？是不戒大师吗？是田伯光吗？是绿竹翁吗？可是似乎都不像。封太师叔虽有这等本事面子，但他老人家隐居不出，不许我泄露行迹，他怎会下山来干这等事？祖千秋道：公子爷，你问这件事，我和老兄二人是绝计不敢答的，你就杀了我们也不会说。你公子爷心中自然知道，又何必定要我们说出口来？令狐冲听他语气坚决，显示不论如何逼问都是绝计不说的了，便道：好，你们既然不说，我心中怒气不消。老先生，你刚才将我绑在椅上，吓得我魂飞魄散，我也要绑你二人一绑，说不定我心中不开心，一尖刀把你们的心肝都挖了出来。老祖二人又是对望一眼，齐道：公子爷要绑，我们自然不敢反抗。老头子端过两只椅子， 又取了七八条粗索来，两人先用绳索将自己双足在椅脚上牢牢绑住，然后双手放在背后说道：公子请绑。君想，这位少年未必真要绑我们出气，多半是开开玩笑。哪知令狐冲取过绳索，当真将两人双手反背牢牢绑住，提起老头子的尖刀说道：我内力已失，不能用手指点穴，又怕你们运力挣扎，只好用刀柄敲打，封了你二人的穴道。当下倒转刀尖，用刀柄在二人的环跳、天柱、少海等处穴道中用力敲击，封住了二人的穴道。老头子和主千秋面面相观，大事诧异，不自禁地生出恐惧之情，不知令狐冲用意何在。只听他说道：你们在这里等一会，转身出厅。令狐冲握着尖刀走到那少女的房外，咳嗽一声说道：姑娘，你身子怎样？他本待叫她老姑娘，但想这少女年纪轻轻，虽然姓老，称之为老姑娘总是不大妥当，如叫她为老不死姑娘更有点匪夷所思。那少女嗯了一声，并不回答。令狐冲掀开棉帐走进房去，只见她犹自坐着，靠在枕垫之上，半睡半醒，双目为睁。令狐冲走近两步，见她脸上肌肤便如透明一般，淡黄的肌肉下现出一条条青筋，似乎可见到血管中血液隐隐流动。房中寂静无声，风息全无，好像他体内鲜血正在一滴滴地凝结成膏，他呼出来的气息呼出一口便少了一口。令狐冲心想道：这姑娘本来可活，却给我误服丹药而害了她，我反正是要死了，多活几天少活几天又有什么分别。取过一只瓷碗放在机上，伸出左碗，右手举刀在碗脉上横斩一刀，鲜血全涌流入碗中。他见老头子先前取来的那盆热水仍在冒气，当即放下尖刀，右手抓些热水淋在伤口上，使得鲜血不至迅速凝结，顷刻间鲜血已注满了大半碗。那少女迷迷糊糊中闻到一阵血腥味，睁开眼来，突然见到令狐冲手腕上鲜血直淋，一惊之下大叫了一声。令狐冲见碗中鲜血将满，端到那姑娘床前，就在她嘴边柔声道：快喝了，血中含有灵药，能治你的病。那姑娘道：我怕，我不喝。令狐冲流了一碗血后，只觉脑中空荡荡的，四肢软弱无力，心想她害怕不喝，这血岂不是白流了？左手抓过尖刀喝道：你不听话，我便一刀杀了你。将尖刀刀尖直抵到他的喉头，那姑娘怕了起来，只得张嘴将一碗鲜血一口口的都喝了下去。几次凡恶欲呕，看到令狐冲的尖刀闪闪发光，竟吓得不敢作呕。令狐冲见他喝干了一碗血，自己碗上伤口鲜血渐渐凝结，心想：我服了老头子的续命八丸，从血液中进入这姑娘腹内的只怕还不到十分之一，待我大姐小姐之后不免所失更多， 须得尽早再为他挤碗鲜血，直到我不能动弹为止。当下再割右腕腕脉，放了大半碗鲜血，又去喂那姑娘。那姑娘皱起了眉头，求道：你别逼我，我真的不行了。令狐冲道：不行也得行，快喝快。那姑娘勉强喝了几口，喘了一会气，说道：你为什么这样？你这样做好伤自己身子。令狐冲苦笑道：我伤身子打什么紧，我只要你好。桃枝仙和桃石仙被老头子所装的渔网所缚，越是出力挣扎，渔网收得越紧。到得后来，两人手足便想移动数寸，也已有所不能。两人身不能动，耳目却十分灵敏，口中更是争辩不休。当令狐冲将老祖二人绑住后，桃枝仙猜他定要将二人杀了，桃石仙则猜他一定先来释放自己兄弟。哪知二人白争了一场，所料全然不中。令狐冲却走进了那姑娘房中，那姑娘的闺房密不透风，二人在房中说话只隐隐约约地传了一些出来。桃枝仙、桃石仙、岳不群、老头子、祖千秋五人内力都甚了得，但令狐冲在那姑娘房中干什么，五人只好随意想象。突然间听得那姑娘尖声大叫，五人脸色顿时都为之大变。桃枝仙道：令狐冲一个大男人走到人家闺女房中去干什么？桃石仙道：你听，那姑娘害怕之极，说道：我怕。令狐冲说：你不听话，我便一刀杀了你。他说：你不听话。令狐冲要那姑娘听什么话？桃枝仙道：那还有什么好事，自然是逼迫那姑娘做他老婆。桃石仙道：哈哈，可笑之极，那矮冬瓜胖皮球的女儿当然也是矮冬瓜胖皮球，令狐冲为什么要逼她做老婆？桃枝仙道：萝卜青菜各人所爱，说不定令狐冲特别喜欢肥胖女子，一见肥女便计魂飞天外。桃石仙道：哎呦，你听，那肥女求饶了，说什么你别逼我，我真的不行了。桃枝仙道：不错，令狐冲这小子却是霸王硬上弓，说道：不行也得行，快快。桃石仙道：为什么令狐冲叫他快些？快什么？桃枝仙道：你没娶过老婆，是童男之身，自然不懂。桃石仙道：难道你就娶过了，不害臊？桃枝仙道：你明知我没娶过，干嘛又来问我？桃石仙大叫：喂，老头子，令狐冲在逼你女儿做老婆，你干什么见死不救？桃枝仙道：你管什么闲事，你又怎知道那肥女要死，说什么见死不救，她女儿名叫老不死，怎么会死？老头子和祖千秋给绑在椅上，又给封了穴道，听得房中老姑娘惊呼和哀求之声，二人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二人心下本已起疑，听得桃谷二仙在院子中大声争辩，更无怀疑。祖千秋道：老兄，这件事非阻止不可，没想到令狐公子如此好色，只怕要闯大祸。老头子道：嗨，糟蹋了我不死孩儿，那还罢了，却太也对不起人家。祖千秋道：你听， 你的不死姑娘对他生了情意。他说道，你这样做好伤自己身子。令狐冲说什么？你听到没有？
老头子道，
他说我伤身子打什么紧，我只是要你好。他奶奶的，这两个小家伙。
祖千秋哈哈大笑，说道，
老兄，恭喜恭喜。
老头子怒道，
恭你奶奶的个喜。
祖千秋笑道，你何必发怒，恭喜你得了个好女婿。
老头子大叫一声，喝道，别再胡说，这件事传扬出去，你我还有命吗？
他说这两句话时，声音中含着极大的惊恐。
祖千秋道，是是，声音却也打颤了。
岳不群身在墙外树上，隔得更远，虽运起了紫霞神功，他只听到一鳞半爪。最初一听到令狐冲强迫那姑娘，便想冲入房中阻止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些人连令狐冲在内个个诡秘怪异，不知有什么图谋，还是不可鲁莽，以静观其变为是。当下运功继续请听，考古二仙和老祖二人的说话不觉传入耳中，直到令狐冲当真趁人之危，对那姑娘大肆非礼。后来再听老祖二人的对答，心想令狐冲潇洒风流，那姑娘多半与乃父相像，是个胖皮球般的丑女，则失身之后对其情倒爱慕，亦非其事，不禁连连摇头。忽听得那姑娘又尖叫道，
别别，这么多血，求求你。
突然墙外有人叫道，老头子，桃谷四鬼给我撇掉啦。啵的一声轻响，有人从墙外跃入，推门进内，正是那手持白帆去斗引桃谷四仙的汉子。他见老头子和祖千秋都给绑在椅上，吃了一惊，叫道，怎么啦？右手一翻，掌中已多了一柄金光灿然的匕首，手背几下挥舞，已将两人手足上所绑的绳索割断。房中那姑娘又尖声惊叫，
你求求你，不能再这样了。
那汉子听他叫得紧急，惊道，是老不死姑娘，向房门冲去。老头子一把拉住了他手背，喝道，不可进去。那汉子一愣之下停住了脚步，只听得院子中桃之仙道，我想矮冬瓜得了令狐冲这样一个女婿，定是欢喜得紧。
桃石仙道，令狐冲快要死了，一个半死半活的女婿得了有什么欢喜？
桃之仙道，他女儿也快死了，一对夫妻一般的半死半活。
桃石仙问道，
哪个死哪个活？
桃之仙道，那还用问，自然是令狐冲死，老不死姑娘名叫老不死，怎么会死？
桃石仙道，这也未必，难道名字叫什么便真的是什么？如果天下人个个叫老不死，便个个都老而不死了，咱们练武功还有什么用？
两兄弟争辩声中，猛听得房中砰的一响，什么东西倒在地下。
老姑娘又叫了起来，声音虽然微弱，却充满了惊惶之意，叫道，
爹爹快来。
老头子听得女儿呼叫，抢进房去，只见令狐冲倒在地下，一只瓷碗合在胸口，上身全是鲜血，老姑娘斜倚在床，嘴边也都是血。祖千秋和那汉子站在老头子身后，望望令狐冲，望望老姑娘， 满腹都是疑窦。老姑娘道：“爹，他割了许多血出来，逼我喝了两碗，他还要割。”老头子这一惊更加非同小可，忙俯身扶起令狐冲，只见他双手手腕脉处各有伤口，鲜血犹自薄薄流个不住。老头子急冲出房取了金疮药来，心慌意乱之下，虽在自己屋中，还是额头在门框边上撞得肿了一个大瘤，门框却被他撞塌了一半。陶之仙听到碰撞声响，只道他在殴打令狐冲，叫道：“喂，老头子，令狐冲是陶谷六仙的好朋友，你可不能再打，要是打死了他，陶谷六仙非将你全身肥肉撕成一条条不可。”陶之仙道：“错了，错了。”陶之仙道：“什么错了？”陶之仙道：“他若是全身瘦肉，自可撕成一条一条，但他全是肥肉，一撕变成一团一塌的糊涂膏油，如何撕成一条一条？”老头子将金疮药在令狐冲手腕上伤口处敷好，再在他胸腹间几处穴道上推拿良久，令狐冲这才悠悠醒转。老头子惊魂略定，心下感激不已，颤声道：“令狐公子，你这件事当真叫咱们粉身碎骨，也是，唉，也是。”祖千秋道：“令狐公子，老头子刚才绑住了你，全是一场误会，你怎的当真了？岂不令他无地自容？”令狐冲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在下的内伤非灵丹妙药所能医治，祖前辈一番好意，取了老前辈的续命八丸来给在下服用，实在是糟蹋了。但愿这位姑娘的病得能全可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只因失血过多，一阵晕眩又晕了过去。老头子将他抱起，走出女儿闺房，放在自己房中床上，愁眉苦脸地说道：“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”祖千秋道：“令狐公子失血过多，只怕性命已在顷刻之间，咱们三人便以毕生修为将内力注入他体内，如何？”轻轻扶起令狐冲，右掌心贴上他背心大椎穴，武一运气便全身一震，咔啦一声响，所坐的木椅给他压得稀烂。陶之仙哈哈大笑，大声说道：“令狐冲的内伤便因咱六兄弟以内力给他疗伤而起，这矮冬瓜居然又来学样，令狐冲岂不是伤上加伤，伤之又伤，伤之不已？”陶石仙道：“你听，这咔啦一声响，定是矮冬瓜给令狐冲的内力震了出来，撞坏了什么东西。令狐冲的内力便是我们的内力，矮冬瓜又吃了陶谷六仙一次苦头，妙哉妙哉。”老头子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唉，令狐公子倘若伤重不行，我老头子只好自杀了。”那汉子突然放大喉咙叫道：“墙外枣树上的那一位可是华山派掌门岳先生吗？”岳不群大吃一惊，心想道：“原来我的行迹早就给他见到了。”只听那汉子又叫：“岳先生，远来是客，何不进来见面？”岳不群极是尴尬，只觉进去故事不妙，其事又不能老是坐在树上不动， 那汉子道：“令高祖、令胡公子晕了过去，请你一起参详参详。”岳不群咳嗽一声，纵身飞跃，越过了院子中帐余空地，落在滴水檐下的走廊之上。老头子已从房中走了出来，拱手道：“岳先生请进。”岳不群道：“在下挂念小徒安危，可来得如莽了。”老头子道：“那是在下该死，唉，倘若陶知仙大声道：“你不用担心，令狐冲死不了的。”老头子大喜，问道：“你怎知他不会死？”陶知仙道：“他年纪比你小得多，也比我小得多，是不是？”老头子道：“是啊，那又怎样？”陶知仙说道：“年纪老的人先死呢，还是年纪小的人先死？自然是老的先死了。你还没死，我也没有死，令狐冲又怎么会死？”老头子本道他有独得之见，岂知又来胡说一番，只有苦笑。陶时仙说道：“我倒有个挺高明的主意，咱们大伙儿齐心合力，给令狐冲改个名字，叫做令狐不死。”岳不群走入房中，见令狐冲晕倒在床，心想：“我若不撸一手紫霞神功，可叫这几个人轻视我华山派了。”当下暗运神功，脸向里床，以便脸上紫气显现之时无人瞧见，伸掌按到令狐冲背上大椎穴上。他早知令狐冲体内真气运行的情状，当下并不用力，只以少些内力缓缓输入，觉到他体内真气伸出反击，手掌便和他肌肤离开了半寸，停得片刻，又将手掌按了上去，果然过不多时，令狐冲便即悠悠行转，叫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来了。”老头子等三人见岳不群毫不费力的便将令狐冲救转，都大为佩服。岳不群寻思，此处是非之地，不能多待，又不知周中夫人和众弟子如何，拱手说：“多承诸位对我师徒礼敬有加，愧不敢当，这就告辞。”老头子道：“是是，令狐公子身子为何，咱们本当好好接待才是，眼下却是不便，实在失礼之至，还请两位原谅。”岳不群道：“不用客气。”暗淡的灯光之下，见那汉子一双眸子炯炯发光，心念一动，拱手道：“这位朋友尊姓大名？”主千秋笑道：“原来岳先生不识得咱们的夜猫子，无计可施，计无施。”岳不群心中一凛，夜猫子计无施，听说此人天赋异禀，目力特强，行事忽善忽恶，或邪或正，虽然名计无施，其实却是诡计多端，是个极厉害的人物。他竟也和老头子等人搅在一起，忙拱手道：“久仰季师父大名，当真是如雷贯耳，今日有幸得见。”季无师微微一笑说道：“咱们今日见了面，明日还要在五霸岗见面啊。”岳不群又是一凛，虽觉初次见面不便向人探寻详情，但女儿被辱甚是关心，说道：“在下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这里武林朋友，想必是路过贵地未曾拜候，实是礼数不周， 小女和一个姓林的小徒不知给哪一位朋友招了去，季先生可能指点一二吗？季无师微笑道，是吗？这个可不大清楚了。岳不群向季无师探寻女儿下落，本已大大委屈了自己掌门人的身份，听他不置可否，虽又恼又急，其事已不能再问，当下淡淡地说道，深夜滋扰，甚是为歉，这就告辞了。将令狐冲扶起，伸手欲抱，老头子从他师徒之间探头上来，将令狐冲抢着抱了过去，说道，令狐公子是在下请来，自当由在下恭送回去。抓了张薄被盖在令狐冲身上，大踏步往门外走出。陶之仙叫道，喂，我们这两条大鱼放在这里成什么样子？老头子沉吟道，这个，心想，缚虎容易纵虎难，倘若将他两兄弟放了，他陶谷六仙前来身世寻仇，可真难以抵挡。否则的话，有这两个人质在手，另外那四人便心有所忌。令狐冲知他心意，说道，老前辈，请你将他们二位放了。陶谷二仙，你们以后也不可向老主二位寻仇生事，大家化敌为友如何？陶之仙道，但是我们二位也无法向他们寻仇生事。令狐冲道，那自是陶谷六仙一起在内了。陶石仙道，不向他们寻仇生事，那是可以的，说到化敌为友，却是不行，杀了我头也不行。老头子和主千秋都哼了一声，心下均想，我们不过冲着令狐公子的面子，才不来跟你们计较，难道当真怕了你陶谷六仙不成？令狐冲道，那为什么？陶石仙道，陶谷六仙和他们黄河老主本来无怨无仇，根本不是敌人，既非敌人，这化敌便如何化起？所以啊，要结成朋友倒也不妨，要化敌为友可无论如何化不来了。众人一听都哈哈大笑。祖千秋俯下身去，解开了渔网的活结，这渔网乃人法，也蚕丝、纯金丝所绞成，坚韧异常，宝刀利剑亦不能断。现身入内后，若非得人解救，否则越是挣扎，勒得越紧。陶之仙站起身来，拉开裤子，便在渔网上撒尿。主千秋惊问，你干什么？陶之仙道，不在这臭网上撒一泡尿，难消老子心头之气。当下七人回到河边码头，岳不群遥遥望见劳德诺和高根明二弟子仗剑守在船头，知道众人无恙，当即放心。老头子将令狐冲送入船舱，恭恭敬敬地一一到地，说道，公子爷，义薄云天，老朽感激不尽，此刻暂且告辞，不久便当再见。令狐冲在路上一阵迷迷糊糊的，又欲晕去，也不知他说些什么话，只嗯了一声。岳夫人等见这肉球人前居后宫，对令狐冲如此恭谨，无不大为诧异。老头子和主千秋生怕陶根仙等人回来，不敢多所逗留，向岳不群一拱手，便即告辞。陶之仙向主千秋招招手，说道，主兄慢去。祖千秋道，干什么？陶之仙道，干这个。 虚膝矮身，突然挺肩向他怀中猛力撞去，这一下出其不意，来势快急，主千秋不及闪避，只得急运内劲，霎时间气冲丹田，杜甫已是坚如铁石，只听得咔啦噼啪叮叮铮铮十几种声音齐响，陶之仙已倒退在数丈之外，哈哈大笑。主千秋大叫：“哎呦！”探手入怀，摸出无数碎片来，或瓷或玉或足或木，他怀中所藏的二十余只珍贵酒杯，在这么一撞之下，多数粉碎，金杯、银杯、青铜爵之类也都给压得扁了。他既痛惜又恼怒，手一扬，数十片碎片向陶之仙急射过去。陶之仙早就有备，闪身避开，叫道：“令狐冲叫咱们化敌为友，他的话可不能不听，咱们须得先成敌人，再做朋友。”主千秋穷数十年心血收罗来的这些酒杯，给陶之仙一撞之下，尽数损毁，如何不怒？本来还待追击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当即止步，干笑几声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化敌为友，化敌为友。”和老头子、纪无师二人转身而行。令狐冲迷迷糊糊之中，还是挂念着岳灵山的安危，说道：“陶知仙，你请他们不可，不可害我岳师妹。”陶知仙应道：“是。”大声说：“喂喂，老头子、夜猫子，祖千秋几个朋友听了，令狐冲说叫你们不可伤害他的宝贝师妹。纪无师等本已走远，听了此言，当即停步。”老头子回头大声道：“令狐公子有命，自当遵从。”三人低声商量了片刻，这才离去。岳不群刚向夫人诉说的几句在老头子家中的见闻，忽听得岸上大呼小叫，陶根仙等四人回来了。陶谷四仙满嘴吹嘘，说那手持白帆之人给他们四兄弟擒住，已撕成了四块。陶石仙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厉害厉害，四位哥哥端得了得。”陶之仙道：“你们将那人撕成了四块，可知他们叫什么名字？”陶干仙道：“他死都死了，管他叫什么名字，难道你便知道？”陶之仙道：“我自然知道，他姓纪，名叫纪无师，还有个外号叫做夜猫子。”陶叶仙拍手道：“这姓故事姓得好，名字也取得妙，原来他倒有先见之明，知道日后给陶谷六仙擒住之后，定是无计可施，逃不了被撕成四块的命运，因此上预先取下了这个名字。”陶石仙道：“这夜猫子纪无师，功夫当真出类拔萃，世所罕有。”陶根仙道：“是啊，他功夫实在了不起，倘若不是遇上陶谷六仙，凭他的亲身功夫，在武林中也可算得是一把好手。”陶石仙道：“亲身功夫倒也罢了，给撕成四块之后，他居然能自行听起，死后还魂，行动如常，刚才还到这里来说了一会儿子话呢。”陶根仙等才知谎话拆穿，四人也不以为意， 脸上都假装惊异之色。桃花仙道，原来既无师还有这等奇门功夫，那倒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佩服啊佩服。桃干仙道，将撕成四块的身子自行拼凑，片刻间行动如常，听说叫做化灵为整大法，这功夫失传已久，想不到这既无师居然学会了，却是武林一人，下次见到可以跟他交个朋友。岳不群和岳夫人相对发愁，爱女被辱，连对头是谁也不知道，想不到华山派名震武林，却在黄河边上栽了这么个大跟头。可是怕众弟子惊恐，还是半点不露声色，夫妇俩也不商量种种疑难不解之事，只心中暗自琢磨。大船之中便是桃谷六仙胡说八道之声。过了一个多时辰，天色将暑，忽听得岸上脚步声响，不多时有两乘轿子抬到岸边，当先一名轿夫朗声说道，令胡冲公子吩咐不可惊吓了月姑娘，壁上多有冒昧，还请令狐冲公子恕罪。四名轿夫将轿子放下，转身向船上行了一礼，便即转身而去。只听得轿中岳灵珊的声音叫道，爹妈。岳不群夫妇又惊又喜，跃上岸去掀开轿帷，果见爱女好端端地坐在轿中，只见腿上被点了穴道，行动不得。另一顶轿中坐的正是林平之。岳不群伸手在女儿环跳、肌中、尾中等几处穴道上拍了几下，解开了她被封的穴道，问道，那大个子是谁？岳灵珊道，那个又高又大的大个子，他小嘴一瘪，忍不住要哭。岳夫人轻轻将他抱起走入船舱，低声问道，可受了委屈吗？岳灵珊给母亲一问，索性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岳夫人大惊，心想，那些人路道不正，山儿落在他们手里有好几个时辰，不知是否受了凌辱，忙问，怎么了？跟妈说不要紧。岳灵珊只哭个不停，岳夫人更是惊慌，船中人多不敢再问，将女儿横卧于榻，拉过被子盖在她身上。岳灵珊忽然大声哭道，妈，这大个子骂我，呜呜。岳夫人一听如释重负，微笑道，给人家骂几句便这么伤心？岳灵珊哭道，他举起手掌还假装要打我吓我。岳夫人笑道，好啦好啦，下次见到咱们骂还他吓还他。岳灵珊道，我又没说大师哥坏话，小林子更加没有说，那大个子强凶霸道，他说平生最不喜欢的事便是听到有人说令狐冲的坏话，我说我也不喜欢，他说他一不喜欢便要把人煮来吃了。妈，他说到这里便露出一口白生生的牙齿吓我，呜呜呜。岳夫人道，这人真坏，哄儿，那大个子是谁呀？令狐冲神志未曾十分清醒，迷迷糊糊的道，大个子吗？我。这时林平之也已得师父解开穴道，走入船舱，插口道，师娘，那大个子跟那和尚当真是吃人肉的，倒不是空言恐吓。岳夫人一惊问道， 他二人都吃人肉，你怎知道？
林平知道，那和尚问我辟邪剑谱的事，盘问了一回，从怀中取出一块东西来嚼，吃得津津有味，还拿到我嘴边，问我要不要咬一口尝尝滋味，却原来是一只人手。岳灵珊惊叫一声，说道：你先前怎的不说？
林平知道，我怕你受惊，不敢跟你说。
岳不群忽然说道：
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漠北双雄，那大个儿皮肤很白，那和尚却皮肤很黑，是不是？
岳灵珊道：是啊，爹，你认得他们？
岳不群摇头道：我不认得，只是听人说过，塞外漠北有两名巨盗，一个叫白熊，一个叫黑熊，倘若事主自己卸货而行，漠北双雄不过抢了财物也就算了，倘若有镖局子保镖，那么双雄往往将保镖的主来吃了，还到练武之人肌肉结实，吃起来加倍的有咬口。
岳灵珊又是啊的一声尖叫。
岳夫人道：师哥你也真是的，什么吃起来加倍的有咬口，这种话也说得出口，不怕人作呕。
岳不群微微一笑，顿了顿，才道：从没听说漠北双雄进过长城，怎的这一次到黄河边上来了？冲儿，你怎会认得漠北双雄的？
令狐冲道：漠北双雄，他没听清楚师父前半截的话，只道双雄二字定是英雄之雄，却不料是雄霸之雄。
呆了半晌道：我不认得啊。
岳灵珊忽然说道：小林子，那和尚要你咬那只手掌，你咬了没有？
林平知道：我自然没咬。
岳灵珊道：你不咬就罢了，倘若咬过一口，哼哼，瞧我以后还踩不踩你。
陶干仙在外仓忽然说道：天下第一美味莫过于人肉，小林子一定偷吃过了，只是不肯承认而已。
陶叶仙道：他倘若没吃，先前为什么不说，到这时候才拼命抵赖？
林平之自遭大变后，行事言语均十分稳重，听他二人这么说，一愣之下无以对答。
桃花仙道：这就是了，他不声不响便是默认。
月姑娘，这种人吃了人肉不认，为人极不诚实，岂可嫁给他做老婆？
桃根仙道：你与他成婚之后，他日后必定与第二个女子勾勾搭搭，回家来你若问他，他定然死赖，绝迹不认。
陶叶仙道：更有一桩危险万分之事，他吃人肉吃出瘾来，他日你和他同床而卧，睡到半夜忽然手指奇痛，又听到克拉克拉的煮嚼之声，一查之下你倒是什么，却原来这小林子在吃你的手指。
陶石仙道：月姑娘，一个人连脚趾在内也不过二十根，这小林子今天吃几根，明天吃几根，好容易便将你十根手指十根脚趾都吃了个精光。
陶谷六仙自在华山绝顶与令狐冲结交，便已当他是好朋友。
六兄弟虽然好辩成性，却也不是全无脑筋。
令狐冲和岳灵珊之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情状，他六人早就瞧在眼里，此时捉到林平之的一点岔子，进而大事挑拨离间。
岳灵珊伸手指塞在耳朵叫道，你们胡说八道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陶根仙道，岳姑娘，你喜欢嫁给这小林子做老婆倒也不妨，不过有一门功夫却不可不学，这门功夫跟你一生干系极大，倘若错过了机会，日后定是追悔莫及。岳灵珊听他说得慎重，问道，什么功夫有这么要紧？陶根仙道，那个夜猫子既无师，有一门化灵为整大法，日后你的耳朵、鼻子、手指、脚趾都给小林子吃在肚里，只消你身具这门功夫，那也不惧，仅可破开他肚子取了出来，听在身上，化灵为整。